各位正在收听的是 L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我们从法国首都巴黎向您播音。现在是巴黎时间2017年3月11日12点，国际标准时间11点，在北京和台北现在是19点。请听新闻内容提要。
311东日本大地震六周年，日本全国举行悼念活动，因受到福岛核电事故影响，被疏散在外的日本人仍有 12.3 万人。中国官方对开放二孩计生政策执行结果表达满意，中国科技部长两会表示欢迎台湾青年人来到大陆创新创业。朝鲜将与马来西亚就九名被滞留朝鲜的马来西亚人问题展开谈判。朴槿惠被遭弹劾，韩美军方仍全面部署萨德系统。特朗普与巴勒斯坦自治政府主席阿巴斯通电话，邀请其近期访问白宫。美国司法部要求46名奥巴马时期任命的检察官辞职。印度地方选举，总理穆迪所在的政党宣布赢得人口最多的北方邦等四个选区选举胜利，为2019年大选寻求连任奠定基础。
这一节的新闻由本台记者林兰编辑播报，请听详细内容。
首先来看日本，今天是造成约2.1万人丧生的311东日本大地震六周年，日本各地举行悼念活动。在灾区，从当天早晨开始，人们就纷纷在各地缅怀逝者。由于还受到福岛核事故的影响，日本各地仍有约 12.3 万人过着被疏散的生活。据法新社报道，在发生地震的日本东部长达500公里的海岸线地区，有数以万计的悼念人士。日本官方 NHK 电视画面显示，人们向大海抛洒着鲜花纪念死者。在地震发生的时刻，日本当地时间14:46，日本全国默哀一分钟。与此同时，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东京主持官方悼念仪式。出席去年悼念仪式的日本天皇夫妇今年将不参加该仪式，由德仁太子代为出席。据日本共同社的报道，2011年3月11日发生的里氏 9.0 级大地震以及随后发生的海啸，共有 1.5 万人死亡，2553人下落不明。由于疏散后健康恶化等与地震相关的死亡人数约为3523人，岩手、宫城和福岛三县至今仍有约 3.3 万人居住在预制板装配的临时住宅内。安倍在周六发表的一个书面声明中表示，政府将会继续加速对灾区的重建，让被迫流亡在外的人尽快返回家园。报道指，福岛县饭馆村等四个村庄将在三月底到四月初，除了辐射较强的返家困难区域以外，解除疏散指示。但是居民返家能在多大程度上取得进展仍然是未知数。而一些被疏散居民批评日本政府为筹备东京日益临近的奥运会而加速将疏散居民送回到仍有污染的地区。下面来看中国仍然召开的两会消息。中国对于二孩政策执行结果表示满意。中国国家卫生计生委副主任王培安周六在人大记者会上说，全面两孩政策执行之后，2016年全国医院出生的婴儿共1846万，创2000年以来的新高，因此政策执行的效果是成效初显，符合预判。王培安说，2016年12月底是全面两孩政策实施满一周年，全中国在医院出生的婴儿有1846万人，比前五年来的平均年出生率高出200万人，符合原先预判的1700万至1900万的目标。因此他评价全面二孩政策实施的效果是相当明显，相当乐观。王培安表示说，2011到2015期间，全国生育率是每个妇女生 1.5 到 1.6 个孩子，2016年达到 1.7。 他指出2020年之前该数值将会保持增长，2030年达到中国人口巅峰期，预期将达到14.5亿人。 中国全国政协副主席、科技部部长万钢11日在12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新闻中心的记者会上说，欢迎台湾的青年人来到大陆创新创业，所有的政策都是一视同仁。详情请听安东尼的报道。
中国两会期间，在对台湾关系上，北京表现出重视与台湾青年人的交流和沟通，为他们在大陆提供更多便利的政策倾向。中国人民网科技频道报道说，万钢表示，因为大家语言相通，习俗相近，都有自己创新的梦想、创业的愿望，能够来一起开创自己的事业。青年人互相交流，互相帮助，实行众创共赢，他们创新思维之间的沟通提高了他们创新的效率，这些台湾青年已经融入了大陆青年的创新队伍。万钢就2016年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施进展成效和2017年重点工作的相关问题回答中外记者的提问。在回答台湾媒体关于台湾青年在大陆创业的相关提问时，万钢表示，欢迎台湾青年人来到大陆创新创业，所有政策都是一视同仁的。对于万钢的讲话，台湾中央社今天也立即做了报道。报道注意到，万钢了解台湾青年在中国大陆创业遭遇的困难多在融资、市场、创业辅导等方面。报道说，万钢讲，大陆各个大众创业空间的创办者也正在给台湾青年很多支持。万钢的讲话也是在科技领域对中国总理李克强和中国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的讲话的回应。3月3日，俞正声提出要加强与台湾基层一线和青年一代交往交流。3月5日，李克强总理做2017年政府工作报告时再次指出，为台湾同胞，尤其是台湾青年，在大陆学习、就业、创业、生活提供更多便利。
马来西亚外长阿曼周六表示，马来西亚将在近期就9名被滞留在朝鲜的马来西亚人离境与平壤方面展开谈判。他说，朝鲜方面最先提出了愿意谈判，但是目前马方还不清楚朝鲜可能会提出的条件。自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同父异母的哥哥金正男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机场被暗杀之后，马来西亚与朝鲜的关系急剧恶化。朝鲜下达禁令，不允许马来西亚公民离开朝鲜。作为回应，马来西亚也对境内的朝鲜人采取了同样的措施。但周四，朝鲜方面允许了2名在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工作的马来西亚籍员工离开朝鲜。目前仍有其他9名马来西亚人被困在平壤的马来西亚大使馆中。此外，马来西亚警方周五表示，证实了上个月在吉隆坡被杀的男子正是金正男。在韩国，尽管前总统朴槿惠遭到弹劾并立即终止行使总统权力，韩国军方十日表示将尽快加紧部署美国萨德导弹系统的计划。首尔和华盛顿方面目前计划在数月内部署足可以抵御朝鲜导弹的萨德防御系统，但是中国方面认为该系统的雷达可侦探和暴露中国的核武部署。据本台驻香港特约记者甄淑基的报道，就有关朴槿惠遭到弹劾是否会影响萨德部署，美国国防部新闻秘书库克在一项简报中表示说，不管韩国政局出现什么样的变化，萨德系统将会按计划如期部署。报道指，在韩国宪法法院通过了对朴槿惠的弹劾之后，韩美两个同盟国预料将在五月初总统选举前夕加快进行部署的步伐。另据台湾中央社的报道，美国7日开始在韩国部署首批萨德反导系统的零件装配。美国国防部发言人戴维斯在周六的记者会上对此证实，并称会向韩国方面继续运送萨德零件。在韩国目前被看好的能够取代朴槿惠的人选中，对萨德部署的看法有分歧。一名知名反对党人呼吁检视萨德部署，另一名则在最近告诉中国媒体应该取消部署萨德反导系统。对此，戴维斯表示说，萨德是韩美两国间已经达成的协议，而在朝鲜威胁下有正当的理由。他婉言拒绝评论韩国政府内部的政治。 美国总统特朗普与巴勒斯坦自治政府主席阿巴斯周五通电话，特朗普邀请阿巴斯近期访问白宫，这是特朗普自今年1月份上任以来首度与阿巴斯通话。据本台法语部驻华盛顿特约记者波尔特的报道，目前为止，由此次双方通话的消息都来自巴勒斯坦官方。巴勒斯坦官方媒体瓦法社引述阿巴斯发言人说，特朗普邀请阿巴斯近期访问白宫，讨论重启巴以政治进程的方式。据报道，阿巴斯曾经是奥巴马就任后首批会晤的外国领导人之一，而特朗普至今除了会晤过埃及总统塞西和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之外，极少与阿拉伯国家领导人会晤。评论指，此次他与阿巴斯通话，以及他可能任命其女婿库什奈为其中东问题特使，或许显示出解决巴以问题也列入其施政雄心之一。据本台驻耶路撒冷特派记者达尔塔的报道，特朗普就任之后曾多次就彻底解决中东问题上多次出现后退的态势，但到目前为止，特朗普表现出对以色列右翼执政政府的支持，包括将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馆从特拉维夫搬家到了与巴勒斯坦有争议的耶路撒冷，对以色列建设定居点计划缺乏批评，以及对双方提出的和平建议并不热心等等。巴勒斯坦方面对此表达不满，并且抱怨巴方与特朗普新政府建立接触存在困难。而相反，特朗普就任以来已经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有过两次通话，并在白宫举行了双边的会晤。评论指，周五特朗普与阿巴斯的通话应该是一种保持美国在巴以双方保持平衡的方式。华盛顿方面在随后的表态称，特朗普在通话中强调了他个人的看法，认为可能达成和平，现在是达成巴以协议的时候了。白宫发言人斯派塞说，特朗普总统指出，美国无法强制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接受解决办法，没有任何一方可以强迫另一方达成协议。美国司法部周五宣布要求46名奥巴马任内任命的联邦检察官辞职，尽管美国在政府轮替过程中更换检察官这一具有政治性的职位是传统的做法，但其辞退人数之多以及粗暴方式实属少有。据法新社的报道，美国司法部发言人弗劳尔周五表示说，司法部长塞申斯要求前总统奥巴马政府内任命的46名联邦检察官辞职，其中包括被现任总统特朗普要求留任的纽约检察官巴拉拉。报道指，美国新政府接任之后，撤换联邦检察官是例行程序，为保证案件处理的连续性，通常的做法是逐步撤换和更替。但是塞申斯突然要求一大批检察官集体辞职实属少见，目前还不清楚这46名检察官是否会按照要求提交辞职信。路透社报道引述消息人士说，巴拉拉检察官对于自己在辞职名单上感到错愕，并质疑通知他有关指示的美国官员是否知道他是被特朗普总统要求留任的检察官。美国民主党参议员主席舒默也通过脸书表达了他对这一集体辞退措施的吃惊，他说，要求如此多的在任检察官立即辞职，甚至不知道他们是否有继任者以及继任者是谁，政府的这一做法影响到了美国司法以及案件处理程序的正常进行。最后来看印度，被视为是2019年印度大选前哨战的印度五个邦举行地方选举周六部分结果出台，印度总理莫迪所在的印度人民党宣布获得了四个选区的胜利，其中包括人口最多的北方邦。据周六部分出台的计票结果，印度人民党获得了北方邦403个议席中的310席，超过了组成政府所需要的202席。这一结果为印度总理莫迪在2019年大选寻求连任奠定基础。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安东尼主持的今日要闻解说。
各位好，欢迎收听耀文解说。韩国挺朴槿惠的群众今天下午在首尔德寿宫大汉门前举行第一次弹劾无效国民抵抗总崛起国民大会，表达对宪法法院裁定朴槿惠弹劾案成立的不满。韩国联合新闻通讯社报道说，由韩国挺朴派人马组成的市民团体国民抵抗本部今天发表声明说，绝对不能服从国家叛乱的判决，并强调我们以宪法上的主权者国民的名义要求解散宪法法院，并且在重新提名九名宪法法官后再重新审议弹劾案。由于宪法法院大院长李珍美3月13日任期将届满，国民抵抗本部也主张宪法法院都没有凑足法定人数，以说不过去的判决来愚弄国民，置正义与真实于不顾，审理七日还配合某特定人士，这是连最起码的条件都不符合的无效判决。据报道，国民抵抗本部将媒体检查、特别检察及国会定为新的新兴腐败权力，强调将以建设一个正义与真实、守护宪法和法治、民主主义犹如河水般流畅的社会为目标，致力展开国民革命，透露将包容大韩民国保守联合体，创建新政党的意图。朝鲜日报的报道也指出，朴槿惠在韩国宪法法院昨天宣判弹劾成立并且罢免总统之后，在官邸会晤了青瓦台秘书室长韩光裕等幕僚，但是他仅仅表示我无话可说，保持沉默。在这之前，韩光裕曾与青瓦台首席秘书官们举行会议，商讨未来对策，但是因为朴槿惠保持沉默而没有获得结论。对于朴槿惠保持沉默，甚至没有对国民发表只言片语，韩国政治圈人士分析，这是朴槿惠在委婉地对弹劾决定表达不满。报道指出，朴槿惠昨天在青瓦台官邸看电视的时候，知道宪法法院弹劾审判。韩国宪法法院大院长李珍美宣布罢免总统时，朴槿惠有些什么反应，目前还不知道。但是八名法官以八票对零票全体一致做出这项结论，朴槿惠应该受到很大冲击。朝鲜日报报道说，青瓦台幕僚们和朴槿惠总统律师团之前坚定相信，一定会有一部分法官会驳回弹劾案。积极参与反对弹劾活动的自由韩国党国会议员赵元振为了安慰朴槿惠，昨天下午一点来到青瓦台，但是朴槿惠不愿意会面，从这一点就可以推测出朴槿惠的心理状态。朴槿惠今天将继续在青瓦台官邸独处，就宣判结果提出公开回应的可能性也极低。韩联社报道说，宪法法院以全员赞成决定罢免总统之后，朴槿惠受到巨大精神冲击。朴槿惠方面一位相关人士接受韩联社记者电话采访时表示，他受到多方面的冲击，需要时间来平复自己的心情。朴槿惠从去年12月9号韩国国会通过弹劾案后，实际上一直在青瓦台官邸处于幽闭状态，除了今年1月1号召开记者会时主张自己的清白，以及1月25号接受网媒郑奎在 TV 专访，他几乎都没有与媒体接触。报道指出，朴槿惠即使返回首尔三城洞私宅，也很难积极进行对外活动，而且司法问题从现在才刚开始，因为随着他的总统职务遭到罢免，豁免特权也随之消失。韩国检方将尽快的就崔顺实干预国政事件对朴槿惠进行调查，因此朴槿惠未来要密集准备法律的因应措施。美国国务院副发言人马克·托纳9号在向韩联社发送的评论中，就韩国宪法法院裁决总统弹劾案成立，朴槿惠被罢免下台的事情表示，美国尊重韩国国民的决定，不对其他国家内政发表立场。评论表示，这是韩国国民和民主机构就本国的未来做出的决定，美国尊重这种决定。韩美同盟将继续在维护地区安全方面发挥核心作用，美国将继续尽盟国之责，帮助韩国防御朝鲜威胁。各位，以上听到的是耀文解说，感谢收听。 各位正在收听的是 R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刘芳编播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周末版的法国各报头版主题各有侧重。罗马教皇方济各将迎来当选四周年纪念日，又一大报《费加罗报》和《天主教十字架报》分别从不同角度对此进行了报道。《费加罗报》侧重的焦点围绕方济各在教廷内部遭遇强大阻力展开，《十字架报》则突出报道了罗马教皇四年来的业绩。与其他两份日报有所不同，左翼倾向的《解放报》头版新闻重点继续以法国大选的话题为主，报道了极右翼党派领导人马琳娜·勒庞正在赢得右翼选民的倾向。关于中国的话题报道主要围绕习近平有关构建社会稳定的钢铁长城的表态展开，《费加罗报》和《解放报》分别以短讯的方式对此进行了报道，指出全国人大会议继续在北京举行，星期五中国主席习近平在出席新疆代表团的审议时表示，要在新疆周边构建牢固的钢铁长城，以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社会稳定。费加罗报指出，在新疆这一省份，以穆斯林为多数的维吾尔族人提出独立的诉求。三月初，伊斯兰国组织呼吁维吾尔人起来反抗，让中国血流成河。目前，约有数百名维吾尔人可能途经土耳其抵达叙利亚。解放报则在报道中指出，新疆2000万人口主要由维吾尔突厥族和穆斯林组成，近年来与汉族人关系紧张，袭击事件不断发生。北京指责维吾尔伊斯兰分子为袭击事件的肇事者。为了重申在新疆的权威，习近平以比喻的方式表示，为了保护新疆，要建立一座钢铁长城。此外，韩国总统朴槿惠遭弹劾下台，日本大地震六周年的话题分别在《费加罗报》和《解放报》两大日报的国际新闻版页占据了较为重要的篇幅。首先，韩国总统朴槿惠爆出密友干政一系列贪腐丑闻，被终止行使总统职权三个月后，终未能逃脱黯然下台的命运。韩国宪法法院作出裁定，通过了对朴槿惠的弹劾案，朴槿惠被免去总统职务，成为韩国历史上首位遭弹劾下台的总统。解放报刊出韩国被免冠的冰雪公主的标题，报道指出，韩国宪法法院对朴槿惠弹劾案作出的裁决具有历史意义。现年65岁的朴槿惠将尽快离开青瓦台，等待着她的将是司法追究。星期五，韩国宪法法院主席指出，朴槿惠的行为严重违背了民主精神和法治，背叛了人民的信任。费加罗报在相关报道中指出，朴槿惠的倒台有可能结束最近十年来保守派的统治。韩国大选很可能将在5月9日举行。日本福岛核灾六周年之后，当地百姓将逐步返回家园。费加罗报报道指出，日本政府所推行政策的两大支柱分别是消除福岛核灾后的后果和重返受到污染的家园。三月底，福岛地区的四个市镇将被允许重新接纳背井离乡的民众。据该报报道，福岛核灾对人类健康造成的损失尚难做出精准的统计。不过，核灾后，年龄未满18岁的青少年罹患甲状腺癌的病例呈增加趋势。根据福岛大学2016年5月公布的最新数据，共有142名青少年确诊患有甲状腺癌。解放报在报道相关消息时刊出对旅居法国的日本作家水林章的访谈。这位作家认为，2011年福岛核灾事故之后，在经过了最初的恐惧之后，日本似乎回归了传统的价值观，使国家更加强大。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刘芳选播，感谢收听。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陈明峰编播的台北一周。
各位听友好，又到了每周六一次的台北一周节目时间。今天本台台北特约记者陈明峰为大家介绍这个星期台湾的大事，欢迎您收听。明峰你好。
索菲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敏锋，这一周以来，两岸高层官员匿名放话，互相攻击，态势急剧升高，令人忧心两岸的未来。这件事一开始是怎么发生的呢？
是国台办主任张志军3月6号在答复记者提问2017年你觉得两岸关系最大的挑战是什么的时候说，最大的挑战呢，他认为就是台独势力蠢蠢欲动。他说呢，这些分裂行径如果得不到有效的遏制，必定会对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跟台海的和平稳定带来非常直接重大的威胁。然后他又提到，就是说大陆呢希望台湾各界跟大陆一起筑起一个反对和遏制台独的铜墙铁壁。他说台独之路走到尽头就是统一，但是那样的统一方式一定会给台湾社会跟民众带来伤害，他们会付出巨大的代价。那也就是这里面这一句啊，台独之路走到尽头就是统一，让民进党政府可以说是吞不下去，所以就决定展开反击。
我们注意到第二天台湾陆委会虽然也批评了张志军的谈话，但和后来匿名的决策高层官员放话的内容性质完全不同。决策高层官员到底是谁呢？
是这个张志军谈话的第二天，也就是3月7号，台湾陆委会的主委张小月接受访问的时候的确也回应了。他说啊，任何恶言相向对两岸关系都没有帮助，言语恐吓跟武力威胁只会造成台湾人的反感。那其实他这个说法还算是四平八稳，可是7号的晚间同一天啊，就是张小月回答的同一天晚上，民进党政府透过所谓决策高层官员放话，那个内容从国际事务的角度来看已经是接近破口大骂了。比方说说张志军是充满恶意，非常不得体，说很难相信这种言论出自曾经担任外交官员的口中啊，还说呢任内只见他投书中共党媒表忠，对其职责却没有实质的建树，无力将台湾的民心向背传达给大陆内部跟中共高层，只会卸责不敢负责，甚至还说张志军是否从中作梗，阻碍两岸关系和平稳定发展，甚至着意让两岸关系渐行渐远。我想这些话呢，明显可以看得出来，可以说有意挑拨离间张志军跟大陆高层之间的关系。
民进党政府这位匿名的决策高层官员的确把话说得很难听，针对张志军这样的批评，大陆方面恐怕也吞不下去吧。
没错，第二天呢就是3月8号，大陆也匿名回应台湾的匿名放话。那回应的人叫做涉台权威人士啊。首先他就说呢，这个匿名台湾决策官员对媒体放话，造谣重伤大陆国台办的负责人，是性质恶劣，手法阴险，其中观点不值一驳。然后就说台湾决策官员的匿名放话，如果是台湾高层授权的，那这是一个十分危险的信号，对脆弱的两岸关系是雪上加霜。民进党当局不要误解误导误判，把两岸关系推到危险的边缘。那另外这位权威人士还说，大陆多次重申对台大政方针不会因为台湾政局变化而改变，从去年520以来改变两岸政策的恰恰是民进党当局，因为他们到现在不承认九二共识，破坏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基础，使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局面和成果都受到影响。这位人士强调说，这个责任呢，蔡英文到张小月都推卸不了，责任应该由他们来负责。
双方这样子放话就像剑拔弩张，搞得局势十分紧张，这该怎么收场呢？
是说也奇怪啊，就是这场两岸近年来罕见的暴冲很快就出现了转圜。又过了一天，3月9号，刚好是台湾陆委会的例行记者会，由陆委会的副主委邱垂正主持，媒体的记者不断的追问说张志军从中作梗，这到底是什么意思，但是邱垂正都不回答，只是一再的说没有评论没有评论。但是他其实也有备而来，就说呢，对于大陆强硬的论点呢，伤害台湾人民情感呢，陆委会要表达3个立场。第一个是新政府10个多月以来多次向对岸释出最大的善意，不认为应该受到这样的指责跟威胁啊。第二就是北京不需要把台湾内部事务作为台独的无限上纲，更不需要一再采取威吓性的做法跟言论。第三就是说蔡总统维护两岸关系和平稳定发展的政策立场是非常坚定而一贯，希望尽快的能够跟对岸面对面沟通化解误会。那他还呼吁两岸的君子相交以和为贵， 相对于前一天台湾内部这个高层决策高层官员凶悍的发言呢，台湾的媒体就评论认为说，这应该是蔡英文政府的一个两手策略。
回头看这一段争执，一开始是起源于国台办主任张志军说的“台独之路走到尽头就是统一”这句话，他可能只是就事论事，但实际上却有威吓的作用。据说台湾前总统马英九也对这句话发表了他的看法。
哦，没错。马英九这个时候呢是正在美国访问，3月7号他出席了华府智库布鲁金斯研究院举行的一场研讨会，会后就有听众问到对张志军这句话的看法，那马英九说张志军的说法呢只是企图吓一些不理解情势的人，但是他确定很多台湾人理解也不会这么做。那马英九就提出民进党对公投法修法喊卡为例，表示民进党其实是不想做，因为知道这是非常非常的危险，所谓不想做当然就是不会想搞台独的意思。那马英九还说，基于他跟中国大陆交流的8年经验，要打破僵局，首先要确定一方能否迁就另一方必要的政策措施。他就先列举台湾方面的需求，包括台湾想要参加2017年 WHA 跟国际民航组织的大会，那双方不再试图取得另一方的邦交国，还有就是中国大陆旅客跟学生人数啊，至少提升到2016年的水准等等。那至于什么是大陆一定要的呢？马英九当时没说，但是显然大陆就是要台湾回到一中原则的立场。大陆全国台联会长，也是全国人大代表的汪毅夫在昨天，也就是10号就出面缓颊，他说张志军的话是硬道理，不是硬话，不必过度解读。但是他希望台湾的执政者退一步海阔天空，只要后退一步到原来的原点上，他说两岸关系一定会很好。我想蔡英文政府到底会不会退一步海阔天空，退回到原来的原点上啊，这个机会看起来是很渺茫，但是呢这件事情值得我们全球华人持续的关注。
好的，那今天的台北一周节目就到此结束，谢谢民凤。
谢谢索菲，谢谢各位听众。
感谢法布利斯的技术制作，下个礼拜六的台北一周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请听新闻内容提要。311东日本大地震6周年，日本全国举行悼念活动，因受福岛核电事故影响，仍旧有12.3万人被疏散在外地。中国官方对放开二孩计生政策执行结果表达满意。中国科技部长在两会表示，欢迎台湾青年人到大陆创新创业。朝鲜将于马来西亚就9名被滞留朝鲜的马来西亚人问题展开谈判。朴槿惠遭弹劾，美国军方表示将继续在韩部署萨德系统。特朗普与巴勒斯坦自治政府主席阿巴斯通电话，邀请阿巴斯最近访问白宫。美国司法部要求46名奥巴马任命的检察官辞职。印度地方选举，总理莫迪所在的人民党宣布在人口最多的北方邦获胜，为2019大选寻求连任奠定基础。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专题节目。
各位听友好，又到了每周六一次的香港亚洲周刊节目时间，香港亚洲周刊编辑肖伟基先生向大家介绍最新一期香港亚洲周刊，欢迎您收听。肖先生您好。
你好。
肖先生，请您先介绍介绍亚洲周刊最新一期的封面专题是什么？
亚洲周刊最新一期的封面专题是习核心新政悬念，治国理政新思想。中国全国两会召开，习近平核心的治国理政新思想是最热门的话题。7个月之后的中共19大，习核心的这个新思想将写入修改的中共党章。5位一体，也就是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的总体布局，和4个全面，也就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布局，是习近平治国理政的总方略。
中国未来的道路应该如何走？学者有哪些观点呢？
亚洲周刊独家专访的今年已经94岁的炎黄春秋创办人杜导正，他说中国的未来走政治上民主法治、经济上市场经济的道路的可能性比较小，而走毛泽东晚年阶级斗争道路的可能性要大一些。 所以应该在这两条道路的中间摇摆，走现实主义道路。中国未来应该走多党制道路，就算不能够多党制，也可以在党内搞多派制，有所制衡。
在经济方面，今年两会有哪些热门话题呢？
今年两会上掀起了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争论。人大代表马可波罗瓷砖公司董事长黄建平指出，在淘宝网店上销售假货对实体经济伤害大，劣币驱逐良币现象已经越来越严重，将实体经济不好搞的矛头直指马云。淘宝网则回应指出，我们是100%的实体经济，实体经济搞得好也有我们的功劳。淘宝网在官方声明中重新明确了实体经济的定义，人类通过思想、财富、工具在地球上创造的生产和流通的商业等经济活动，生产制造是实体的一部分，而以淘宝为代表的流通更是实体经济的一部分。针对王健平的质疑，阿里巴巴集团主席马云更直言要像打击酒驾一样的严打假货。
两会有哪些是影响到海外华人的议题呢？
在两会上，国务院侨办主任裘元平表示，中国将推动建立一带一路跨境电商的合作联盟，建设沿线的华商支点和产业数据库以及信息发布平台，为华侨华人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提供载体。而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何立峰透露，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的投资已经超过500亿美元，一带一路倡议已经得到世界100多个国家响应，先后和沿线国家签订了将近50份政府之间的合作协议，70多份包括一些国际组织在内的部门之间的合作协议。
那除了封面专题以外，本期亚洲周刊还有哪些其他重要内容吗？
本期亚洲周刊还报道，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和夫人安倍昭惠被质疑卷入森友勾地丑闻，向森友学员大幅贱卖国有土地。于新建原本要以安倍晋三命名的小学，安倍昭惠日前已经辞去该小学名誉校长一职，安倍晋三陷入政治危机，或将影响到他连任已经推进日本宪法修改的大计。
好吧，那就谢谢肖伟基先生。各位听友，香港亚洲周刊编辑肖伟基先生向大家介绍了最新一期香港亚洲周刊的封面专题和其他重要内容。感谢法伯利斯的技术制作，更感谢各位的忠实收听。下周六同一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接下来请听由夏荣编播的特别节目。
延烧多时的朴槿惠闺蜜门事件，韩国宪法法院终于在3月10号全员一致通过，将深陷亲信干政风波的朴槿惠总统予以弹劾。朴槿惠总统的弹劾案于去年12月9日在国会以压倒性票数通过后，送交宪法法院审理。韩国宪法法院院长李正美在宣判弹劾判决结果时候称，朴槿惠在闺蜜崔顺实所涉入的财阀图利过程中提供直接或间接协助，并涉嫌隐匿事实与管制涉案人士，以违反宪法并对民主法治秩序造成毁损，因而决定将朴总统予以弹劾。另外，此前负责调查该案的特别检察官朴英树曾指出，这宗案件反映了韩国政商界的长期腐败。有关朴槿惠被弹劾一案，在本次节目中我们特地邀请台湾东吴大学社会系专长韩国文化研究的何萨娜助理教授来谈一谈相关的问题。萨娜你好，很高兴愿意接受我们法广的采访。
谢谢您。
朴槿惠闺蜜干政这件事情现在在韩国的社会呢引起了相当大的风波，以及这个牵扯的层面越来越广啊。那以你对韩国社会文化的了解，你怎么来看待这样的一个事件？
我觉得这次的事件其实是 还有它的普遍性，还有它的特殊性哦。它的普遍性怎么讲啊？就因为历届的韩国总统到最后都会因为丑闻啊、贪污啊，或者情形干政，然后就被弹劾。所以朴槿惠他其实不是唯一一个陷入丑闻风暴的一个总统，但是我相信他有一个比较特别的一点，是因为哈、哦，他是韩国史上目前唯一一位女总统。我觉得我发现在这次的事件的过程里面哈、哦，那整个媒体还有整个那个民众哦，与大众舆论的那个论述过程里面。他们对那个朴槿惠的那个论述方式哦，其实是跟别人比较不一样哦。那怎么不一样方的法哦？像譬如说像那个李明博啊，他们啊，就是男性总统，他们有一些贪污的丑闻的话，他们大部分就会批评那些总统说啊，他可能过度独断啊、专断啊、不听别人的说法等等，就是那种很强势的男性形象。那但是这次朴槿惠他的整个舆论对他的批评，比较是说，就是把他塑造成一个好像是没有一个心智能力哦，没有行动能力的一个女性。然后就有很多的谣言说，例如说他背后有啊什么迷信啊，被控制、巫术控制啊，然后被什么什么闺蜜干涉等等的。那你就发现整个媒体是把他形塑成一个很无能的形象。这样的形象，我相信其实是跟整个政治圈对女性的不友善是有关的。那在很多的理论里面，其实会把这个当成是一个烈女巫的现象哦，就是把所有的那个女性的一个形象，就是形塑成一个好像就是不理性的，然后有巫术的，然后就是很容易被操控的那种弱智的形象。但我相信这一点在跟他的其他男性总统的丑闻方面是相当大的差异。
嗯，你提到的就是普遍性跟这个特殊性啊。在发生闺蜜门干政这个事件之前的话，朴槿惠其实她的声望并不是太糟糕。那怎么会在这样的一个时机呢？你觉得？
其实朴槿惠她的声望之所以是不那么糟糕哦，有好几个原因哦。首先，她是她朴正熙总统的女儿嘛。那朴正熙总统其实哦，在那个朴槿惠会当选，他跟世代的差异是有关系的。怎么说呢？因为在那个朴槿惠他出来选的那个时候，有一个另外一个进步阵营的候选人叫做文在寅。好，民间硬，然后文在寅他其实是一个主要主张改革的，然后以劳动者为基础出发的一个政党，非常受到年轻人的欢迎。但是呢，就是因为其实因为他们想要改革社会嘛，那所以那些老一辈的人哈，因为曾经经历过很贫困的阶段，虽然很贫困的阶段的时候，那个时候是那个朴正熙总统那个时候，他们就是虽然是一个独裁的政权，但是在那个时代里面，整个经济上升，所以老一辈的人他们对那种朴正熙总统带领他所有汉章奇迹贫困到强盛这种到经济富强这种过程印象深刻。然后但我们都知道说那不完全是朴正熙总统的攻击了，就是那个其实跟国际整个国际情势是有关系的。但是老一辈的人相信说哎，这个是因为那个朴正熙的政绩。所以那个时候其实就是变成朴槿惠他其实是从那个就是以朴正熙的女儿的这样的光环出身的哦，等于是他代表的是保守的阵营，然后跟文在寅所代表的那种进步阵营哦，改革的阵营，等于是老一辈的世代跟年轻一辈的世代的对决。所以那时候我那时候在韩国教书做研究，但那时候看到媒体是非常有趣的哦，就发现整个老一辈的那些老先生老太太们哦，强力动员他们的同辈们赶快去投票、哦、因为他们很害怕说有更多改革会让经济的成果不保。那刚好是年轻人很不希望有这样的情况，因为他们相信说老一辈的人的势力垄断了所有的政权跟经济的势力，所以年轻一辈其实是在一个弱势情况之下。所以其实朴槿惠他本身之所以声望是很好，回到你问题哦，他的声望很好不是因为他个人的能力问题，而是他所代表那背后整个保守党的势力。
朴槿惠他被弹劾的理由啊，从表面上来看是违背宪法跟法律啊，那主要有三项指控嘛。那当然最重要的一项就是说朴槿惠纵容她的闺蜜崔顺实干政。那你自己觉得就是说这件事情啊，到底就崔顺实他有没有能力去干涉到朴槿惠在做一些决策呢？
我相信有谏言一定是会有的哦，就是我们平常你想想看，我们一般的人也是这样子哈，有什么意见的时候，有什么问题的时候，会找旁边很亲近的朋友啊，听听他们的意见。这一定，我相信他有一些影响力是有的。但是是不是有这么大的影响力，我其实是很怀疑的哦。因为朴槿惠他的整个政权背后一个很大的那个保守势力，就是过去大国家党嘛，所以他有很多其他的那个政治的直接影响力在。 所以他一个人能够干政的那么大吗？其实我是有点怀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相信之所以他们会对于崔顺实好像影响朴槿惠这件事情这么在意，是因为崔顺实本身是一个教育程度不高的女性哦。你这就是韩国人话讲，就是阿猪妈妈，就是一个年纪大的，然后结过婚的，有小孩的啊，学历又不高的女性。但是你想想看，如果她今天她的身份是一个男性，是个精英分子，比如说名牌大学出身，然后是个教授，然后她如果提供给那个朴槿惠那个一些建议的话，他们就不会说是闺蜜干政的，她就会说，哎，这个是听从学者专家的意见。所以我相信朴槿惠她这追溯水事件，这是我受到这么大的攻击，其实跟他们的那个整个性别的问题，还有他们的出身背景非常有相关。那这样子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整个韩国的现在主流的势力还是以男性为主，而且这些男性呢，就是精英势力，他们要出生于名牌大学，然后出生到一点好的世家，有很好的教育，然后可能从事像法官啊、律师啊，或者其他更好的专业的这样子的一个崇拜啊。那刚好崔顺实他本身完全不符合这样子一个形象，所以他给的任何意见哈，不管正面或是负面的意见，我相信都会被拿来做文章。那这个就是整个韩国社会的社会结构的问题，他们对精英那个结构的那个崇拜的问题了。
那所以就说事实上就是在韩国的，虽然说他们民选出来一个女性总统，但实际上社会并没有真正接受就是女性从政这样的一个事实，或者是说接受度并不高咯。
其实是相当的糟糕的，韩国对于性别的平等的一个程度是相当糟糕。其实像例如说像现在我有个叫世界经济论坛这样的一个国际组织，他们每年都会发布一个叫做世界性别平等差距的那个报告。那里面他会针对说你世界各国那个整个性别男性跟女性在不同的面向上面的平等的那个程度来做一个评估跟调查。那其实在可能全世界大概146个国家里面大概韩国整个性别平等的指数是在125左右，但是几乎垫底了，而且是在所谓 OECD 那种发达国家里面是程度最差的。那你会说为什么呢？因为韩国现在已经那么的好像是民主的社会啊，然后经济又很好，为什么好像性别差距这么大因为两性的差距最大的地方是在什么？它那个性别平等差距报告有四个主要的指标。第一个指标就是比如说受教育的程度啊，然后第二个指标就是健康啊、寿命啊、医疗照顾等等的，这方面没问题就是说不管男性女性都受到很好的医疗照顾，然后也不管男性或女性，只要你很可以好好的读书，基本上都可以很好受到很好的教育可是问题在于最大的差别在什么地方在于经济跟政治，那特别是参政权这方面其实是完全是垫底的韩国在整个全世界，在全世界是垫底的，比一些像甚至比印度的表现还差比印度、比中国、比其他国家的表现都还差。虽然说朴槿惠是一个女性总统，但是她当时不是因为她的女性身份所带来的某些不同的政绩或政见而是因为她是朴正熙总统的一个女儿，只是因为这样的身份所以才会当选。所以整个韩国在于性别平等，特别是在女性的政治参政权这个方面的表现是相当的不平等的，这是我的观察。
好，今天先谈到这边。好，那萨娜谢谢。另外，原定今年12月20日举行的下届总统大选也因朴槿惠遭到罢免而提前半年实施。韩国宪法规定，当总统弹劾生效，需于2个月内举行下期选举。以上是夏荣主持的朴槿惠闺蜜们专题，感谢苏慧尼亚和亚能技术合作，下次节目再会。
接下来请听专题节目《巴黎乌巴黎》。
Parlez-vous Paris?
Bienvenue.
Parlez-vous Paris?
Donc on va commencer par le salon.
Parlez-vous Paris?
Bonjour, je m'appelle Caroline, j'ai 26 ans, je viens de Montréal. Et puis je sais pas si c'est la bonne réputation des Québécois, mais dès qu'on entend mon accent, tout le monde est vraiment sympathique, tout le monde a envie de m'aider, donc je me plais bien à Paris. J'aimerais savoir comment reconnaître un bon vin, comment le déguster et puis aussi pouvoir marier le vin au repas.
魁北克姑娘 Caroline 此刻跟我正在走访位于巴黎共和国广场的葡萄酒专卖店 La Gave du Bahar。 Caroline 想了解葡萄酒与菜肴的搭配原则。
Alors dites quoi chère madame
这位是 Chris， 我们的酒窖管理师。
Là j'ai de Bourgueil, là sur un très beau Cabernet Franc. Donc c'est plein fruit, assez puissant.
这对夫妇想要一瓶生态酒。Chris 向他们推荐了一瓶布尔戈伊红葡萄酒，这是一款果味浓重的酒 ，Blanc Fruit。
On est super, hein. Deux bouteilles, ça va, hein. Merci, mademoiselle.
Merci.
Chris 又来到我们身边，他将请我们品尝几种酒。
Et donc là, on est sur un Saint-Nicolas de Bourgueil, donc on est en vallée de la Loire.
我们首先品尝的是产自卢瓦尔河谷的酒。品酒时我们需要调动所有感觉器官，要用眼神 le regard 观色，用嗅觉 l'odorat 闻香，最后品味，这叫 la mise en bouche。
Ensuite on va le mettre en bouche.
Il faut le recracher après ou...
Alors pour une dégustation professionnelle, oui, il faut recracher.
也就是说得让酒在嘴里停留一会儿，让它安拍捏浸润到整个口腔，之后再把酒吐出来，这样就可以连续品几种酒而不至于喝醉了。
Voilà.
Ah oui.
Et là pour le coup on peut vraiment se rendre compte de tout, des défauts, des qualités des vins, de la longueur, du côté bouchonné, ça peut arriver, et de l'acidité, des tanins.
D'accord.
Voilà.
只有遵循这个程序，我们才能辨别酒的优劣，如酒的酸度 l'acidité, 酒的单宁含量 le tanin, 酒是否有发霉的瓶塞味儿 bouchonné.
Vous voulez essayer?
Oui, oui.
Ouais.Il faut juste que tout votre palais soit imprégné du vin. Et là, vous pouvez cracher. Avaler, sinon. c'est pas facile, hein. Je sais que c'est pas évident.
天哪 ，Caroline 把酒咽下去了。对于初尝酒的人，这种情况是时常发生的。
Est-ce que ça vous plaît déjà dans un premier temps ?
Ah oui, j'aime bien. Oui,
ouais. Vous pensez que c'est un vin plutôt puissant, plutôt léger ?
Non, je trouve assez fort en fait.
Et pourtant, on est en Loire et donc dans l'ordre par rapport à ce qu'on va goûter après, vous allez voir que c'est pas le plus fort.
Caroline 感觉这杯酒口味很重。其实 ，Saint-Nicolas de Bourgueil 是卢瓦尔河谷出产的酒，以酒体柔和、年轻著称。
Puis ça, c'est un vin qu'on peut le boire en mangeant quoi ?
Alors, Saint-Nicolas de Bourgueil, c'est plus un vin donc, d'apéro. Ça va très bien avec des planches de charcuterie et fromage assez légères quand même. Enfin, sur un comté, sur des saucissons.
这种酒也可以当开胃酒喝，配合奶酪和香肠更棒。
On va goûter l'autre vin. Un Bourgogne Pinot Fin. On est à Gevrey-Chambertin.
接下来我们要品尝的就是著名的勃艮第黑皮诺 Gevrey-Chambertin。
Est-ce que vous ressentez des choses par rapport à tout à l'heure ?
Ça sent plus les fruits en fait. Mais en fait, je ne sais pas comment décrire. C'est quoi les termes utilisés ?
Alors, c'est puissant. Il y a plus de matière. On sent que sur la bouche, il y a plus de velouté. C'est plutôt agréable en plus.
Plus puissant. 余味中的天鹅绒感更浓 plus de velouté.
Là, sur le Bourgogne Pinot Fin, là, on peut commencer déjà à sortir des gibiers. Là, c'est parfait pour l'automne avec un petit sanglier. Ça va très bien avec une bonne pièce de bœuf aussi. Là, ça ira très bien.
这种红酒最适合与野味儿、du gibier 或牛肉类菜肴搭配。
Donc là, on va en Vallée du Rhône, en Vallée du Rhône Nord.
接下来，我们将品尝罗纳河谷产区的酒。
Donc là, on est sur un cépage Syrah. Le Syrah, c'est、un cépage qui est très connu pour faire des vins très épicés.
希拉酒从中世纪起就在罗纳河谷安家，这是一款香料味很重的红酒 ，un vin VBC， 适合与摩洛哥菜肴搭配。
Est-ce que vous ressentez ce côté poivré ?
Non, pas trop. Non, mais celui-là, je l'aime moins. Par contre,
pourquoi ?
Ouais, là, il est trop fort.
Je le trouve trop fort.
Ouais, d'accord, trop puissant.
Chris 说他有胡椒味儿 ，poivré。Caroline 觉得这款酒味道太重，她更偏爱黑皮诺，而且价格也更便宜。
Est-ce qu'on peut mélanger différents vins dans un repas, commencer par le blanc, aller ensuite vers le rouge ou...
J'imagine que vous devez dire ça par rapport au proverbe français qui est bien connu, qui est blanc sur rouge, rien ne bouge, rouge sur blanc, tout fout le camp.
法国人用一句俗语来强调喝酒顺序，先白后红，面不改色，先红后白，头上脚下， blanc sur rouge, rien ne bouge, rouge sur blanc, tout fout le camp.
La seule chose, encore une fois, c'est de boire bon, avec modération.Et il se passera rien.
D'accord. Voilà.
不过 Chris 却不以为然，他认为重要的是选好酒喝，而且要适量的喝。
Merci Chris pour cette dégustation.
Merci à vous.
Merci beaucoup. C'était vraiment intéressant.
Merci Caroline. Bon retour au Québec.
Merci beaucoup. Je vais me ramener une bonne bouteille. Impressionner mes amis.
太棒了！我们选择了几种上等酒。Caroline 下次回国就可以在朋友面前炫耀一番了。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本台最新消息。
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周六发生两起连环爆炸攻击，造成至少30人死亡，其中包括一些来自伊拉克的什叶派朝圣者。这是近几年来该城遭遇的最严重的攻击。法新社报道援引非政府组织叙利亚人权观察负责人拉赫曼表示，在大马士革老城的阿尔迪萨区发生了一次爆炸和一次自杀爆炸袭击，该区有多个什叶派的陵园墓地。他说两起爆炸还造成40多人受伤。据该城医院的负责人说，统计有28人死亡，45人受伤。稍早前，叙利亚官方通讯社萨纳报道指，几名恐怖分子将2枚炸弹放置在阿尔迪萨区的一个陵园附近并引爆，导致多人死伤。报道指，爆炸发生的区有多个墓地是什叶派经常朝圣的地方，该区也建有逊尼派的墓地。自2011年叙利亚爆发反对阿萨德政府的内战以来，首都大马士革多次发生暴力袭击，其中多起是针对该城附近的什叶派朝圣地。最为血腥的一次发生在去年2月12日，共有134人死亡，其中97位平民。伊斯兰国组织控制在该国东部地区的一个分支，宣称对事件负责。
请听新闻内容提要。
311东日本大地震6周年，日本全国举行悼念活动，因受福岛核电事故影响，仍有12.3万人被疏散在外地。中国官方对放开二孩计生政策执行结果表达满意，中国科技部长在两会表示，欢迎台湾青年人来到大陆创新创业。朝鲜将与马来西亚就9名被滞留朝鲜的马来西亚人问题展开谈判。朴槿惠遭弹劾，美国军方表示将会继续在韩部署萨德系统。特朗普与巴勒斯坦自治政府主席阿巴斯通电话，邀请阿巴斯近期访问白宫。美国司法部要求46名奥巴马时期任命的检察官辞职。印度地方选举，总理莫迪所在的人民党宣布在人口最多的北方邦获胜，为2019年大选寻求连任奠定基础。
各位正在收听的是 L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本台本次华语播音即将结束，在节目的最后，我们来欣赏一首由甘米耶演唱的歌曲 Douleur。 再会。
Lève-toi, c'est décidé, laisse-moi te remplacer, je vais prendre ta douleur. Doucement, sans faire de bruit, comme on réveille la pluie, je vais prendre ta douleur, prendre ta douleur, je vais prendre ta douleur.Elle lutte, elle se débat, mais ne résistera pas. Je vais bloquer l'ascenseur. Je vais prendre ta douleur. Saboter l'interrupteur. Je vais prendre ta douleur.Je vais tout lui confisquer, ses fléchettes et son sifflet. Je vais lui donner la fessée. Je vais prendre ta douleur, la virée de la récré. Je vais prendre ta douleur. Mais c'est qui cette héritière qui se baigne, qui se taire dans le tiède de tes reinsCange de couleur, je vais prendre ta douleur. entre nos pensées. Tu as mal là où t'as peur, tu n'as pas mal là où je chante.